的老了，躺在床上生重病，看起来是不久人世了。他就派人去叫这位艺人来，希望能在临终之前呢，再有欢笑。这位艺人来了，表演完了以后，他就问国王说：“我的王啊，你将要去哪里？”王回答：“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艺人又问他：“我的王啊，这个地方在哪里？你知道怎么去吗？你有计划怎么去那个地方吗？”王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位艺人就从他的背包拿出这根金杖，放在国王的手上，告诉他：“我的王啊，今天我找到了一个比我更愚蠢的人。你看，我只是拿我生活中的小事来开玩笑，而你却是拿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来开玩笑。你自己将来的归宿在哪里，怎么去，怎么走，你都不知道。你是一个比我更愚蠢的人。旅行需要一个目的地，要做好计划，怎么走，走哪一条路才会到达这个目的地。人生也需要一个目标，目标指引你奋斗和人生的方向。信仰需要一个能够又真又活可以信靠的对象，使你可以使自己完全的交托，像婴孩躺在妈妈的怀里，知道妈妈爱他，他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所以婴孩会毫无挂虑的自然舒适，面带笑容的躺在母亲怀里。有一天耶稣要离开与他朝夕相处三年的门徒，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心不要忧愁，不要激动，你们相信神也要相信我。我离开你们是去为你们预备那将来可安息的住处，然后我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会彼此相聚。”其中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他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他就问耶稣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去什么地方，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跟着我走，紧紧的一步一步的跟随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这句话不但指出一条人生的方向，更是一个极大的信实的应许，是那些跟随他的人得着生命的确据。约翰一书的主题就是这本书的目的，是五章十三节所说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永生是什么？人如何能够得到永生呢？五章十到十二节说：“那相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里面。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生命是在神儿子里面。那有神儿子的，就有这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这个生命。”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在神儿子耶稣里面，有耶稣的儿子，有耶稣神的儿子在他里面的人，他就有这个生命，就有永生。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凡是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就有这个真理生命。凡是信奉神儿子耶稣之名的人，都应当知道自己有永生的确据。这个确据在哪里？你可以感觉得到吗？有一位弟兄去找牧师谈话，那牧师看他的样子很苦恼，就问他说：“弟兄，弟兄，你有什么难处吗？”这位弟兄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得救。”哎，牧师说：“你从前不是说你已经得救了吗？”弟兄回答，他说：“是啊，我以前常常有喜乐啊，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啊。但是最近呢，我失掉了喜乐，我就不敢说我自己是得救的。”请问这位弟兄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的怀疑从哪里来？他的怀疑从感觉来。他得救的确据是靠感觉。今天一切顺利，感觉很好，感觉舒服就得救。今天心情开朗，有喜乐，哇，我就得救了。那改天呢？心情很忧闷，感觉不好，我没有喜乐，我不就没有得救了吗？请问，这是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救恩？神希望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迷迷糊糊、患得患失吗？永生的确据不是凭感觉，乃是根据事实。这个事实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历史的耶稣。历史的耶稣是有历史可以考察考证的。在2000年前，在中东的加利利真实存在过一位有血有肉、真实有感情的人。我们相信的耶稣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人，不是一个空中的幻影，是真实存在过这个世界上历史的耶稣，就证实了主曾经为我们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今天我们不是迷信啊，我们不是凭感觉来相信，而是要站在历史的耶稣这个事实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根据事实而来的这个确据，就像船的锚定锚在海底，你的信心不会被感觉来摇动。你坚信你的罪被赦免了，坚信神必垂听你的祷告，坚信你有得救、得力、得胜的确据。永生的确据是所有信耶稣的人不再活在那个焦虑、怀疑和忐忑不安的日子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意更是像耶利米书29:11所说的，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平安的意念不是使人焦虑怀疑，而是使人在生活中有和平、有安静、有平静和满足。确据不是凭感觉，乃是根据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是有见证的，可以看得到、摸得到。谁是这个见证的？愿一书5:10-11说，那相信神儿子的就这个见证在他里面，这见证就是神是给我们永生。这句经文指出一件事情，见证的内容是什么？见证的内容是神要赐给你永生。这个见证的来源从哪里来？是从神来，所以是有权柄会兑现的应许。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1:1-4，他强调的是他亲身的经历，是他与神相交、与人相交的见证。1-2说，他说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都见过，并且现在就做见证，向你们宣讲这原本与父同在，并且已经向我们显现的永远的生命。约翰得到了神赐给他的永生，是满心喜乐的生命。所以他在1:4，他很笃定的、有确信的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他能够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他的见证是具有权威性。他所传的生命之道是有确据的，不是门槛太高，不是空中楼阁、虚假不切实际，是真实的，是又真又活，是你是我都可以得到的。所以当我们了解永生的确据是建立在历史的耶稣和许多见证人的身上这些事实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如何得到永生。5:11-12说，他说这个生命啊，是在他儿子里面，那有神儿子的就有这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这生命。在这一节经文， 用了两个有字，这个有在希腊文有好几种意思，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有是什么意思，是拥有，像拥有 一栋房子，拥有一辆车子。但是这一节经文的两个有字呢，不是在指拥有这个意思，它是用来表明属灵上的关系，表明属灵上的关系。所以信耶稣的人和耶稣在属灵上的关系，等同于信耶稣的人和永生的关系。这两个有字啊，都是用现在式来表示，表示生命不是将来才要成就的应许，而是现在就与基督连结的生命。换句话说，五章十二节的意思是说，基督徒所得着的永生完全在于他与耶稣的关系，而这个永生的生命呢，是现在就可以享受的。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有字啊，我们再往深处去想，有这个意思更接近认识和相交。有永生的深层含义是认识神和与神相交。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了解相交的意义是什么。举个例子，有一天呢，简耀龙弟兄啊，他请叶一志慧龙请师母和我到他家去吃饭。那吃过饭以后，我们就聊 NBA 的篮球赛，我们聊股票投资，我们就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越聊越起劲，欲罢不能。后来我们就打开卡拉 OK， 我们就唱了几首怀念的老歌，然后夜深人静，我们几个人带着往事不堪回首，几丝惆怅几分兴奋的心情回家了。请问这是不是相交？这是不是 fellowship？ 问一下耀龙。这只是社交方面的来往，可以是说某种意义的相交，但是呢，这并不是圣经中所说相交的意义。在希腊文里面，相交有分享、共通、合伙的意思，表示人与神或者人与人可以彼此分享、顾及彼此好处的一个紧密结合。所以在新约里面呢，相交可以表示一种物质上的共同分享。例如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六节，他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信徒都乐意分享，他们就凑了一些捐款，捐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所以这里的分享就是相交，与穷人共享钱财。那么相交呢，也有属灵上的意义，包括分享福音的好处。例如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他说：“凡我所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的好处。”相交也是享受在圣灵里的团契。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契合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圣灵的契合交通，就是在圣灵里面一个团契、一个感动、一个分享。所以从约翰一书啊上下文来看，相交的意义和内容是什么？就是在亲密的属灵关系里面，基于一个共同相同的信仰之下，我们来分享一些共同的事物，包括钱财和属灵上的经历。相交的结果就是有满心喜乐的人生。有一次我和一位弟兄谈小组查经的事情，那我们谈到小组的功能，他说小组查经学习神的话很重要，每一次聚会完就应该要带着神的话回家。在小组聚会里面，那些慕道友啊和初信的基督徒注意在听带查经的人讲解圣经，同时呢，他们也睁大眼睛在看，看这些带查经的人是不是照他所说的在做。有时候呢， 大家一起出去 outing， 一起出去 shopping 的时候，往往是人的本相最容易曝光露馅的时候。有人凡事怕吃亏，又爱占人便宜；有人一言不合吵起架来，生气以后呢，不但不再说话，连见面基本的礼貌微笑打招呼也被冷漠取代了。查经的时候可以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做不到几分，慕道友怎么信呢？这位弟兄的分享，他说出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相交的经义。在基督里面的相交，不是众人在一起天南地北道天说地把时间打发完就好了。在基督里面的相交，不是社交活动喝茶唱老歌看球赛。在基督里面的相交，彼此在真理的根基下分享神的话对我的影响，分享我的挣扎和成长。我们在钱财上可以互通有无，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帮他一把。就像这一次啊 Joe 跟 Abby 的事情出事以后，短短几个星期之内，我们教会的关怀执事呢，分两三次就已经送给他这一笔捐款7000块以上，帮助他们财务上的紧张。这都是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上个星期三 Joe 跟 Abby 要搬出公寓，YFF 团契的姐妹去帮他们打包，弟兄帮他们搬家具。我们不只在祷告里面，我们在金钱上面，在实际的出力和出时间帮助他们度过最困难的日子，用宽恕和爱来接纳跌倒的弟兄。所以在基督里的相交是要使别人看见有神在我们当中，有爱和那个喜乐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1:3，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就是我们与约翰他们相交，这样子就是在父和他儿子基督耶稣里面相交。当约翰在强调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彰显在他和门徒之间那个群体，在这个彼此相交的群体里面看见了爱和喜乐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读约翰一书这5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这件事情，可以用这几节经文来检验我们教会的整个群体，包括你现在的生活。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团契彼此互动来往，我们彼此相交的情形和结果，和约翰所描述这种喜乐充足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别人是不是可以从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看见神的爱，看见是充足喜乐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来到教会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这个群体的参与者，是 contribute 而不是旁观的人。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展现这种爱和喜乐的生命，整个群体就发热发光。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常见的情形是什么？一个人在一群人当中，在一个小组里面看不到彼此相爱，他就选择换一个地方进入另外一个人群，换来换去寻寻觅觅，总是寻不见爱的踪影。最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彼此相爱是先从自己开始的。与其咒诅一片黑暗，不如让自己成为那束光。约翰一书5:1这样说，他说凡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是爱那位重生你的神也必爱所有重生生的弟兄姐妹。凡是真心爱神的人，心中必然有从神来的爱。这个爱是可以改变人心的，这个爱是一个人愿意去爱、愿意去包容别人的动力。当你只用自己的心和眼睛看别人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他的缺点和比你差的地方。 唯有你学会了调整你自己看人的角度，这个新的角度是神给你的，只有透过从神给你放在你心中那个爱的新的角度的时候，你看别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原来他也是神所爱的人。我们前面讲到了永生，有永生的深层意义是认识神和与神相交，我们也说明了相交的意义和内容。接下来我们要清楚来看如何与神相交。一章五节说，约翰要传讲的，要宣告的信息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凡是与神相交的人，他是对罪有敏感心的人，他不会在黑暗里面行，因此是与神在光明中同行。与神在光明中同行的人，就是与神在属灵中有连结的人，他就有神所赐的永生，他就有永生的确据。我们回到约翰一书写作的背景，约翰是要指证异端主义者错误的看法，就是主张诺斯底主义的人，他们主张二元论。什么是二元论？就是将这个整个的世界人分成灵和物质，他们认为灵是完全美善的，物质是完全邪恶的。那么人的身体既然是属物质，也就是邪恶的，所以就主张人的灵本质是没有罪的。那既然没有罪，是没有罪，就不需要认罪。所以他们对神的看法就把神一分为二，神只停留在理性和知识层面，没有伦理方面的这些教导和遵守，这都是不必要的。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六节八节十节，那约翰呢，他就模仿那些异端主义者的口吻，用负面的方式呢来讲话。一章六节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表示犯罪是可以的，所以认罪是不需要的。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那表示人的生活已经到达一种不犯罪没有罪的状态，因此更不需要认罪。一章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既然人的灵的本质是无罪的，人身体所做的都不算犯罪，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你要不要问神啊，为何你要叫我悔改认罪呢？针对每一节负面的经文，约翰用一章七节、一章九节、二章一节，一一的来反驳这些异端主义者的错误论点。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犯罪是什么？就是不照圣经的真理而行。犯罪的人仍然在黑暗里面行，只有认罪，耶稣基督的血才来洗净，才能与神在光明中同行。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真理像光照亮人心里面的污秽的时候，只有看见自己的罪也承认的人，必要照他的信实的应许来赦免你的罪。二章一节说，约翰写这些话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那么第一世纪这种错误的信仰观，在今天的基督教教会，你认为是已经消失了，还是仍然存在呢？你认为是什么？有人来教会受洗礼，然后从此就不见了，不再来了。有人主日来教会参加崇拜，但是他与神的关系就只有这几个小时。有人听圣经的话，讲得很好，牧师讲到不错，讲爱、讲饶恕，还要行善，这些道理很好，对社会都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只不过这些道理啊， 是别人在做，不是我要去做。做基督徒只要得救就好了，其他得力得胜、认识神、与神相交、有密切联系，这些事情都不重要。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不舒服，让人家不舒服，对不对？那我们要 问自己这个问题，信主以后你对罪有敏感的心是否增强了？换句话说，你 犯罪的习性是否减弱变少了？你认为犯罪是需要的吗？认罪是需要的吗？在最近的一周、两周、一个月，你可曾为自己的罪忧伤？或者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有何罪需要认一认？一章六到十节，那些主张洛斯底主义想法的人，认为生活上无罪可认的情形，是不是也出现在我们的身上？约翰已经用证据来反驳这些异端主义者错误的论点，不认罪的人是自己欺骗自己，也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不在他心里，因此他是没有与神在光明中相交的人。既然认罪是应当做的，那么我要怎么样来分辨清楚我的罪在哪里？在旧约圣经，一个很有名的犯罪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大卫王所犯的奸淫杀人的罪。他在一时情欲冲动之下强占八十八，然后用借刀杀人之计杀了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在这个犯罪事件里面，大卫得罪了谁？大卫得罪了谁？大卫不但得罪了受害者乌利亚和八十八，他也得罪了大元帅约押，因为他使约押成为借刀杀人的工具，是谋杀案的共犯。他也得罪了八示巴生下的儿子，因为是淫乱的后果。他也得罪了自己的家人，从此刀剑不离他家，儿子强暴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手足相残。但是当大卫被先知拿单指责的时候，他怎么说？记得吗？当大卫被先知拿单指责的时候，他向谁道歉？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所有的犯罪不是你赢我输的问题，不是你得罪我，我得罪你那样的单纯，而是你冒犯了神，得罪了神。所以，当你在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犯罪的时候，你要先安静下来，祷告求问神：主啊，我今天是否冒犯了你？求你光照我，让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可以一个人躲起来看色情网页，独自享乐，满足性幻想，并没有得罪人。事实上，这个行为已经冒犯了那位色情图片里的女人，她也是别人父母生的女儿。我可以在家里面 copy 一些电影、电脑软体、海盗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已经侵犯到别人的版权和利益吗？我可以在家里对太太口出恶言，凶她一顿，这是我的家务事啊，与别人何干呢？没有错，你可以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言乱语、胡作非为，有谁能够管你呢？所有的这些事情，不论你在明里做或在暗里做，不论你是得罪别人还是糟蹋自己，最终的结果就是冒犯神。为什么冒犯神？因为你侵犯了神原先造人的那个美意，神原先造人那个美善的意识被侵犯了。凡是冒犯神又不肯认罪的人，就是在黑暗里行，并没有与神在光明中同行。凡是不与神相交的人，神的儿子就不在他里面，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永生也不在他里面。在1818年， 每六个怀孕的妇女生下孩子以后，就有一名妇女会死于一种叫做 childbirth fever 产褥热的一个疾病。这个产褥热呢，是一种细菌感染，是妇女在生产或流产的时候呢被感染的。在1818年那个年代，医生每天上班的日常工作，他会先到解剖室去，在那里进行解剖尸体的工作，然后到病房去检查那些怀孕生产的妇女。从来没有人想到，在检查这些准妈妈之前，应该要洗手。直到一位名叫 Samuel Weiss 的 doctor 的医生，他开始严格实行洗手，因此他所照料的妇女，平均每5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死亡。他忍受同事们的嘲笑，大力鼓吹洗手的重要性。有一次他说，产褥热是被伤口一种细菌感染造成的。他说，我已经证明了它是可以预防的，我已经证明我说过的话是真实的，我本身就是见证人。当我们谈如何降低生产妇女生产的死亡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谈谈，没有行动。今天我没有要求你们这些医生呢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只要求你肯洗手。然而几乎没有什么人相信他说的话。今天我们也一直在谈，我们在谈谈谈圣经的话，我们的行动在哪里？别人有看见我们生命的见证吗？至少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对罪有敏感的心是否变强了？换句话说，你犯罪的习性是否减弱变少了？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去做那些惊天动地很艰难的事情，主耶稣只要我们定期把手洗干净。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只需要承认自己的罪，只要定期清洗我们的灵魂，就能避免那些世俗细菌的感染，不致丧命，成为洁净。或许你认为啊，认罪真的很难呢，因为实在想不起有什么罪可以认呢。当我在想我要认什么罪的时候，我在做传道人这一段日子里面，我犯了什么罪需要认？我觉得最大的罪就是自己的个性。当那个个性是桀骜不驯，当那个个性是看别人比自己，看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那种个性，那种流露出来的样式，就是侵犯了上帝造人的美意。你要认什么罪？在圣经里面，当一个人离光越远的时候，越看不见自己有罪。你把房子的卫生搞好了，你以为很干净，可是当阳光一照射进来，你看见原来还有许多的灰尘。圣经中的保罗说他是大罪魁，许多属灵的前辈在他们的传记中说他们是大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光很近，真理藏在他们的心中。回到今天讲到的主题，永生的确据，与神相交。永生就是在神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有神儿子在他里面的人，就是愿意认罪，离开罪，离开黑暗，在光明中行的人，与神相交的人，就有永生的确据。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那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主，我们最近是否冒犯了你？当我们思想复活节来临的时候，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你被捆绑、被鞭打，每一鞭抽出那令人疼痛的血痕， 旁边的人站着讥笑嘲笑，彼得也不认你。主，我们要来问自己，主，我们看重你的恩典吗？或者是我们也像那些讥笑你的人一样，我们认为认罪是不需要的，因此我们将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踩踏在地上。求主你的光照亮我们，当我们越靠近光，越看见自己的污秽和不配，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认罪的心。当我们认罪，就要悔改，就要离开。求主加添这样子的力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得力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但是我们更要学习圣经的话，是真理藏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照亮我们。求主祝福每一位在这里听讲到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在一起彼此相交，可以显出那充分充足喜乐的生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